我想今天我用几点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第二个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第三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那第四什么又是那个复活生命的实质跟内涵呢？耶稣基督的使命，圣经记载，在主耶稣基督施行神迹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他宣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从而把他使命中间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表明出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英文圣经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I am the life，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复活，我也是那个生命。这一句话在基督教的葬礼当中，牧师和长老们时常引用的圣经经文之一。这个经文安慰亲友，带给他们未来在天上再相见的盼望。当时耶稣说这话，也是给他亲爱的朋友拉撒路一家的安慰，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这个宣告更是把他使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表明出来了。在圣经约翰福音那里记载，拉撒路病了，耶稣听见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是他在所居之地仍然多停留了两天，然后才出发往伯大尼去。等到了伯大尼，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有四天了。拉撒路的大姐马大到村子口去迎接主耶稣，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带着一些哀怨向主耶稣说道，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啊，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但现在他是死了。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随后耶稣就吩咐门徒把那个墓前的石头挪开，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了，手脚仍然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七个神迹，也可以说是主耶稣行在他人身上最大的一个神迹，是发生在逾越节近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犹太人纪念逾越节，是纪念神对整个犹太民族还有对每一个家庭的拯救。耶稣知道时候要到了，他面对耶路撒冷那个十字架，他知道这是时候完全表明弥赛亚的来临跟将要成就的使命。他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从而彰显神那个永远的复活的大能，是要借神子的作为显明出来，而且见证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复活，就是那个生命这个事实。马大他原来所相信的是犹太人的传统信仰，认为在末日的时候死人会复活，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借这个神迹显明复活可以在现在，复活可以在今时。耶稣特意等了两天才去，到达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原来按照犹太人传统的信仰，人死了以后灵魂要留在身体上三天才离开，那耶稣现在在第四天施行拯救。我想他的目的是要提升当时的门徒和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信心，他要把我们从相信 主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延长生命，提升到耶稣基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种信心。是的，耶稣基督是复活，也是生命，或者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使命。主耶稣基督要把他的复活，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要在我们这个没有意义必然朽坏的生命上面灌注他自己那个复活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改换成有意义有盼望。那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这生命其实就是父神本身的生命。这个生命是 Alpha， 是 Omega， 是开始的，是末了的，是从起初一直到永恒的。这个生命也是万有所靠而立而存在而活着的那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现在已经由耶稣基督表明出来，让世人都可以看见而且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神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宣告说，我就是那个生命，是从起初就活着而且要活到永远的。我是所有生命的源头，也是所有生命的作者。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也是人子，他从马槽里的婴孩一直到长大成人，33年在世间活出一个何等圣洁谦卑又完美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见证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更有甚者，耶稣基督就是复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赎回者，他把他的生命舍在十字架上，一次赎回世上所有信他的人，借着他战胜死权的那个复活的大人大能，把世人那个败坏而且必朽坏的生命转换成一个崭新的复活的胜过罪恶跟死亡的不朽坏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廉价的救赎，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舍身所换回来的。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提醒我们大家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奉神儿子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是的，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又有永生，有神的儿子我们才有生命，我们才有复活。那么如何得到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可以说只有一种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他要把他那个圣洁而且完美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相结合，使我们的生命经过锐变以后也接近完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借着与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也就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意思。复活在乎主耶稣自己，生命也在乎主耶稣自己。拉撒路在坟墓里4天，耶稣才叫他复活。同样的，我们必须先有彻底的死透，才能有完全的复活，对不对？才能有耶稣基督那个完美的生命。当我们悔改信主，我们立刻就得到那个重生的生命的种子，其后这个生命种子要逐渐成长，一直到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那个真正的生命。 但是要让这个种子成长呢，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罪恶跟邪情跟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应当向罪而死，才能够向神而活。也就像拉撒路一样，先有死透才有复活，先有复活才有生命。那么又如何复活，如何重生呢？如何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呢？我想要靠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神的话语的确带着力量，使我们得以复活，得以重生。我们看圣经知道，除了拉撒路之外呢，耶稣还有几次用话语叫人起来。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耶稣拉着雅鲁女儿的手对她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女孩就起来了。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呢，另外一个场合，耶稣对一个少年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的确，神的话语安定在天，而且带着力量。这个话语使我们不但能够复活得以重生，而且这个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像样的生命。更具体的说，耶稣基督的话语可以借着两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活出这个耶稣基督所要我们活出的那个像样的生命。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呢，因着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建立了连结，就能够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灵，来匡正我们的生活。在另外一方面呢，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道，是记载在这本宝贵的圣经当中，借着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啊，复活生命的实质跟内涵到底在哪里呢？是什么呢？马大带着一些哀怨在村子口迎接耶稣，耶稣安慰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看起来，你仔细去看一下，好像有点矛盾。因为后面说信我的人永远不死，那为什么前面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呢？原来耶稣要带给我们的复活有多重的意义，他要使我们虽死仍活，活着不死。不但在末日，他要给所有的信徒，已经死掉的信徒，一个重新复活的肉体。这个肉体将要与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形体相似。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今世就要给我们一个复活或者说重生而且永存的灵魂。因此这个复活不只是将来世，更是现在世。这复活2000年以前是现在世，这个复活今天还是现在世，你跟我都可以经历这个现在世的复活。这个复活代表什么呢？这个复活代表我们灵与魂与体的全然复活，而且是按照那个复活的顺序带我们一直进入永恒的。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最先复活的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重新活过来，使我们能够与神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相连接。其次，我们逐渐会有魂的复活，使我们的思想、情感、 意志得到提升，最后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的体也要复活，成为一个荣耀的形体。当主耶稣基督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宣告的，他不只是要在最后的日子让死人复活，他也不是只是要让刚死的拉撒路复活，他实际上所有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一天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不只是肉体的复活，拉撒路所得到的也是属灵生命的复活，他得到一个永生。我们当然知道，其后再过几十年，少年的拉撒路成长了，有一天拉撒路的肉体又再次衰残，对不对？但是肉体虽然死了，他的灵魂仍然活着，并且有一天我们也知道他的肉体还要再活过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的意思，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那个复活生命的实质跟他的内涵。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耶稣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每一个复活的基督徒有何等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现在活着的不应当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或者说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与我同活。当主耶稣把那个圣洁跟完美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不只得到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更有一个完美的现在，对不对？完美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个小节都是完全，也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从此就或者生活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完美是说我们活出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跟原来肉体属肉体那个生命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在乎有多少年日，而在乎它的实质跟内涵。就像有一首歌说，生命不在乎久长，生命在乎内涵。这个生命使我们活着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变成有理想、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有自由，使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逐渐能够升华，升华到像神那样的圣洁更完美。更重要的是，这个生命使我们得以从一个破碎或者死去的关系当中重新复活出来。由于人的软弱，人和人的关系时常是破碎的，甚至死去的。这些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包括婆媳的关系，包括上司与下属的关系，也包括教会同工的关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都能够站起来高声见证说，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帮助我从那个破碎甚至死去的关系当中重新活出来。这个生命使我们过一个成圣与得胜的人生。更有意义的是，由于这个复活的生命使别人能够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属于基督的那个人能力跟荣耀。最后，这是一个掌权的生命。不多时，你和我的肉体也许都要衰残，但是我们的灵魂要跟主永远活下去。有一天，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的肉体 也要复活，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在荣耀里面相遇，并且和他一同掌权。在2010年6月19号，在 Los Gatos 高中 ，Los Gatos 就是在西湾呢、啊，西湾的很南边，圣胡塞的再南边，高中的体育场呢，举行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葬礼，超过2000个人参加这个葬礼，纪念 Charlie Wedemeyer 他的一生。Charlie 呢，曾经是 Los Gatos 高中的老师，跟足球队的总教练。每一位参加葬礼的来宾，可以说他们的生命都曾经被查理的生命所触摸过，所感动过，或者甚至改变过。查理呢，他出生在一个夏威夷的土著的家庭，但是他从小德智体群美兼具。在高中时候呢，他是学校足球队、棒球队跟篮球队的校队队员，以他为四分卫，四分卫就是 quarterback， 以他为 quarterback 的那个足球队呢，连续3年得到全州的冠军。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得到 Michigan State 大学的奖学金，就成为那个学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他在的那几年呢， Michigan State 屡屡进入这个季后赛。那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跟他高中时候的 sweetheart 学校的啦啦队队长结婚了，真可以说是金童玉女一对。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呢，他就来到湾区，在 Los Gatos 高中成为数学的老师，还有足球队的助理教练。但是就在他31岁，1977年31岁的时候，他成为学校足球队的总教练，而且他在那一年呢，他就带领球队打进区域联赛的冠军赛，可惜没有拿到冠军，只拿到亚军。但在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呢，球队就拿到冠军。在他做教练的9年当中呢， Los Gatos Heights 的足球队一共拿了7次区域联赛的冠军。但是我在这边所要讲的不是他的成功史，而是他在任何环境下对神不变的忠心和爱心，他对生命的热爱，还有他在逆境中所活出的得胜带给大家的启发跟鼓舞。就在1977年的时候年底，他成为总教练的那一年，他的健康产生巨变，他被诊断患上 Loguerry disease， 就是肌肉萎缩症，控制肌肉的神经系统产生病变，以至于身体里面跟外面的肌肉都没有办法运作。医生宣布他的病情严重，而且没有治愈之方，预测只有2年到3年的存活。很快他就没有办法行动。1978年的冠军赛的时候，他已经要坐在轮椅上指挥球队。在接下来呢，就是他说话功能的丧失，随后他呼吸的功能也没有了，吞咽的功能也没有了，完全是在体外用机器推动的。最后他全身只有3个地方可以动，第一个地方是他的眼帘，第二个地方是他的眼球，第三个地方是他的嘴唇。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信心。他太太 Lucy， 在这个图画上那个站的拿着冠冕的是他的太太，另外他有一对儿女，再加上看护学会如何从他这3个肌肉的动作明白他有表示的想要表达的，成为他的代言人。他从1978年一直到1986年仍然有效的执行教练的任务。每一场球赛呢，是由他示意，然后有陪伴在旁边的太太替他翻译出来指挥这个球赛，几乎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我刚刚讲过 九年当中他们的球队拿了七年的冠军，你知道吗？每一场球赛以前，他都带领球队向神祷告，求神的能力的福庇，还有神荣耀的彰显，整个的球队受到他的鼓舞跟启发，每一场球都打出超水准。七次的冠军都是在他不能行动甚至不能说话的状况之下达成的，真是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1986年以后，他没有办法再执行教练任务，但是神使用他在更多的事工上，神的恩典和他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使得医生宣布的两三年的这个生命的延长成为33年生命的延长，这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医学界的奇迹。神使用他的每一天，把盼望跟鼓励带给许多许多的人，他的生命影响并且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和他的家人呢，成立了 Charlie Wedemeyer Foundation， 他们专门就是帮助这个 Logari Disease 的病患跟家属。他跟太太到各地的学校、医院、监狱、教会做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PBS 美国的公众电视台给他拍了一个专辑，叫做 One More Season， 再一个球季，再一个球季，1978年一直到1986年，再一个球季。CBS 也给他制作了一个影片，叫做 Quiet Story， The Charlie Wedemeyer Story， Quiet Victory， 对不起， Quiet Victory 是安静的胜利，因为他不能讲话的。他跟他太太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 Charlie's Victory， 或者说 Charlie 的胜利。这本书的开场白一句话， If there's no Jesus, there's no story of Charlie Wedemeyer，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 Charlie Wedemeyer 的故事。是的，查理得胜了，查理也复活了。那一天所有参加葬礼的来宾是来纪念查理得胜的人生，更是庆祝他的复活，他那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我想起有保罗讲的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想这句话可以应用在查理的身上。我非常十分有幸的能够跟查理的一家建立关系，因为查理的儿子娶了我小姨子安吉拉的女儿。我第一次见到他，见到查理，也就是在那个婚礼上。那其后从他和他家人所活出来的见证当中，我的的确确看见一个得胜生命的喜悦，这使我十分震撼，也带给我许许多多的鼓励。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相对而言，你跟我都有健康的身体，清楚的表达能力，比起查理，我们应当能够做出更大的事。在这，请问，在这有限的年月里，你和我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也许我们也可以求问神，神啊，在这个有限的年月里，神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做出何等大的事呢？阿罗哈，查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是复活，是生命，是那个真正的生命。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信徒们， 我诚恳的祈求他那个丰盛的复活的生命能够充充满满灌注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竭力活出那个复活。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仍然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也想特别说几句话。你向往那个丰盛的永恒的生命吗？你向往来世的永生吗？你向往在今世有一个得胜而又喜悦的生命吗？就在今天早晨，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那个复活的主要亲自邀请你，请你把你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联合，以至于你也能够得到像查理那样的复活的生命。也许我们有一点很简短的时间，我们自己默默的祷告，自己默默的祷告。对已经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信徒而言，敞开你的心门，让他复活的生命充充满满灌注在你的生命当中。而对那些仍然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也敞开你的心门，邀请那个已经邀请你的救主来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也成为你生命的主。请我们大家有一点点默祷的时间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十分感谢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都敞开我们的心门与你说话。求你悦纳我们从心里发出对你的敬拜、赞美、感恩和寻求。对已经相信的信徒而言，让我们带着敬拜、感恩的心，求你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上。对那些仍然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求你也借这个机会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并且生命的主。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谢谢大家。